好，我们继续上课。我们说今天要讲八正道，还没有讲到八正道，
真惨。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内容哈。那刚刚总结一下啊，就是人天的德行，就是我们讲人间正行，就是中道德行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人天法也是要具备的。再来就是声闻的德行啊，就是深化到内心。那如果是菩萨的德行，那就要除了自心，还要扩大到国土的严净啊，所以它是有三个层次啊，就看我们能力能够到哪一个啊。但是这个是总说嘛啊。好，再来的话，我们说，我们要修中道的德行。那导师在《佛法概论》的第十四章就有提到说，其实德行它有一些内心的善心所，一定要先让它培养起来，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恶心所是比善心所更有力量的。大家同意吗？根本都不用去培养它，它都生得不停，对不对？但是善心所呢，很用力的，它才一天不能生几次。所以大智度论有举了很多譬喻啊，他说我们一般这个欲界的凡夫啊，啊什么声音啊？哦，那他是欲界的凡夫，他是恶心所比较多的啊，所以我那一天已经有跟他举例了。那这个八个心所呢，是我们要修这个中道的德行必须具备的啊，这八个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啊。那这道德的根源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是最根本的啊，所以叫根源。那意向的话，就是道德的意向啊，就是它的一种动力，那来自于我们的惭愧心啊，惭愧、惭跟愧啊，这两个心。那道德的努力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善法产生，它不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它要精进跟不放逸。那道德的纯净，就是我们要信受佛法啊，要学习佛法，要有一颗非常清净的信心啊。那这八个呢，导师在第十四章提到说，这个是不管你学什么中道的行哈，不管你是学南传北传藏传，这个都是必备的这八个啊，所以大家把这几个心所就是记下来啊。可以了吗？ OK。 那待会要考试哪八个哈，你要记得不可以看书啊，这八个记不到吗？再一次啊，你看哇，这样考试你们就不及格了，抄那个笔记太差了。嗨，就是没有贪嗔痴、惭愧、精进不放逸跟信心啊，就八个而已。那不管我们在读阿毗达摩还是读唯识学，这些善心所都一定要了知的。阿毗达摩它会分的比较细，但是这一些心所呢是在阿含经的，在阿含经就有，所以应顺导师把它收集，阿含经最早的心所是这几个啊，没有那么复杂到很多善心所那一种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接下来的德行呢，就是在家出家或者是声闻菩萨都是要修学的啊。那我们在家人，那应顺导师有介绍一部杂阿含经啊，就是我们在家人所行的呢，如果要朝向于解脱的话，就是这五种具足啊，就是信、戒、闻、思、会啊。那信就是信心，戒就是持戒啊，思就是布施啊，闻就是听闻佛法，会就是产生智慧。那在书里面呢，就是应该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还是第十六章？第十五章是谈佛教的信徒，第十六章啊，应该是在家行啊。第十六章啊，就是在谈这个特殊的在家行。 那这个是跟八正道是呼应的，所以这五个呢，其实导师在佛法概论有配对八正道，他说我们行这五法其实也是在行八正道的。第一个，我们要有信心，这一种学佛的信心主要要培养对于因果缘起的正见还有正思维啊。再来是戒啊跟布施，那当然大家也许会想到说，哎，布施其实是不一定是物质的，我们的能力呀 啊我们的用心，这种都叫布施啊。那它在八正道是属于正语、正业、正命跟正精进啊。那闻跟慧呢，它就是属于八正道的后面几个啊，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啊，它是属于修就是智慧的部分啊，跟八正道是呼应的啊，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这样对比啊。大家来不及抄没关系啦哈，好，我们再来看八正道的内容。那八正道的内容它是通于在家出家都一定要学的啊。那因为有很多内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所以我也是简单重点讲一讲。第一个正见呢，就是要以佛法为自己的见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是当我们面对利益的时候，或者是生命危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还能以佛法为自己的见地，那个是不简单的，那是不简单。即使我们的生命失去呢，都不会有任何的恐惧，那这个是非常难得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世间的正见啊，是属于了知因果善恶啊，流转跟解脱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啊，就是我们画的那个图表啊，就是四谛、缘起啊、三法印，这个是出世间无漏的正见啊，所以就是分有漏跟无漏这两种正见。再来，导师有举了一部《杂阿含经》，这八正道有世间跟出世间这两类哈。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它会分成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主要它的根源在于正见。如果我们有世间正见的话，就是八正道整个都是世俗八正道。那如果我们有缘起正见，那就是出世间八正道。但是这两段经文哈，刮胡一跟刮胡二，我想问大家，第一个就是世俗有漏嘛哈，有漏是什么？有烦恼。有取呢，有取着，对不对啊？所以叫无取运嘛，对不对啊？那转向善去，哎，虽然是有烦恼的啊，有取着的，哎，但是它却是转向善去。所以世俗八正道哈，我们虽然是还懒着这个生命啊，但是它却是能够让我们往生天或者是人这个善去。第二个，那出世间。出世的这个正见呢，它是无漏的，不取的，正进苦，转向苦边。那我想问大家，这个转向苦边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要你解释苦边哦。苦边是什么意思？苦境。这个边有仔细的意思没？啊，有，你自己讲的吗？我在纽约哈，我在纽约问他们，他们竟然可以解释为转向苦边，就是超越了苦了，人家超越了苦，那或者是苦。受完了苦了，什么苦都给他受完了啊。那其实苦边那个边有边际的意思啦，就是比如说这个桌子的边，那如果过了这个桌子，就是另外一个解脱了啦。那苦的边就是我们如果有修出世间八正道，就是走到苦的尽头了，那接下去的生命他就没有苦了。 那一种没有苦、哦、不是说没有这个身心哦，它是身苦心不苦哦，它是身苦心不苦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啊，那一种说明啊，这是两类。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正见比较好理解，那再来就是正思维啊，或者是翻成正智啊。那这一个部分呢，那导师在佛法概论讲的是蛮啊，那正思维它的内容呢啊，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划线的地方啊，划线的地方，那有正思维或者是正确的意向呢，主要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正见呢，那作为自己的人生的理想，那利欲去实现啊。所以这个正智呢，它就是有后面的这三个啊，三种思啊，那这三种思就称为审虑、决定跟发动啊。第一个叫做审虑思，第二呢啊决定，最后才是发动，对不对？嗯，那这三个呢，其实大家要留意哈，它虽然是称为思心所，但是只有第三个呢，它才发为身业跟口业。就是身业跟口业呢，它是第三个才是的。那前面两个呢，其实跟我们的心流是差不多的，就是审虑、决定、塑形啊。审虑就是领受、推度、确定、塑形。那这个就是属于心方面的啊。那这个是表现在身口了。所以这个三种思在正思维来说，就是它有两个含义。它为什么要用这三种思呢？就是这个是我找到的出处呢，是唯识的论点，唯识的论点所讲的哈。那这两个呢是属于心，那这个才发动身跟口啊。那正思维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含义呢？在内心的叫做他翻成，有一些人着重正思维的翻译呢，他翻成正思维就是内心的，所以他翻成正思维啊，玄奘大师。那如果是翻成正智的呢，就是他透过审虑决定，然后发为身口善业的呢，这个就叫做发动思，那这个就翻成正智。所以两个翻译呢都对的，只是有一些翻译正思维它着重在内心，那翻成正智的呢，它发为身口业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它两个翻译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们往下看，导师分的也是很详细啊，《佛法概论》。那从我们来看哈，从理智来说，这个翻成正思维呀 啊，它就是思慧啊，就是如理思维的意思，它是思考啊。那有深刻的误解啊。那如果是从情义来说呢，它就是利益哈，立志去实现啊。所以，如果是按照佛法来说的话呢，那这个是属于什么？理智还是情义的？啊，这个理智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个理智的，理智的，因为我们在用正见思维很多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要理智的。如果我们不理智的话，通常我们的正见呢都是为感受啊、感觉所左右。所以这里的正思维，那导师的解释就是，我们有正思维是因为我们有正见嘛，对不对？ 思维政见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刻呢，它是要非常理智的。那我们有了理智的思考确认之后呢，那我们表现身口业的，那这个就是情意方面的情感方面的表现，情感方面的表现啊。所以我们情感方面的表现，如果有这一种正思维的驱动呢，我们才不会以无明为导，我们会以智为导，对不对啊？以正见为导，那这个就是导我们的情意的生活才会合乎理智啊，否则我们是被我们的感受所左右啊。因为感受通常大家知道吗？大家如果现在你们有知道那个性空法师哈，性空长老，他在那个法源寺哈，那个加州这个法源寺，他有开示一个四无量心，最新出版的，在台湾刚刚出版而已，这么厚啊！哎，那你去网络搜寻了，你打性空法师跟四无量，你就找得到他的书名，叫做《最美丽的修行》。最美丽的修行，你修了四无量心，你就会变美丽了啊！那这个一开始啊，性空法师就有提到，在他的序呢就有说，其实我们修行哈，我问大家，我们比如说五蕴呐哈，色、受、想、行、识，是我们的友情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一个修行人，你觉得哪一个是我最容易，我们一般人最容易迷失的地方，色、受、想、行、识，你觉得哪一个？受，是不是受最容易迷失啊？还是想，你很喜欢想，是不是？两个都是啦，我觉得应该是受跟想，这两个都是。那性空法师他特别强调是受啦，他说我们人是活在感受当中的，如果我们这个受啊，如果有正见的话，那个受我们才不会被它左右，否则我们那个受呢，它可以牵引我们越来越无明的，因为我们以为这种受是正确的，但是不知道这一种感受呢，其实有时候它是愚痴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什么都要亲身感受，那有时候如果不吻合正见的话，那都是属于愚痴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正思维跟正视的意义啊，就知道这个理智其实是要以智为导的，要理性为导啊，不可以以情感为导。好，那有了正智呢，或者正思维，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呢？它不只是内心的思考，而且它要立志去实践，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所以第二段呢，那导师说正智的同时，就是我们有表现身体力行的戒学，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就是它是连接的啦。有了正见的人，他一定会产生正思维、正智，然后再来就是会正语、正业、正命的，一定会啊。那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是什么呢？啊，正语就是这四种不善的口业啊，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不讲这种语，还要讲什么爱语跟法语啊？不是叫我们点点就好了啊？因为我们平常还是要讲话，所以我们的正语呢，就是要讲爱语啊，要讲法语。那正业的话，就是不杀盗淫啊，一切合理的行动。正命就是经济生活啊。好，那正精进的话呢，他的角色就蛮特殊的。那在佛法概论这一段呢，他是把它放到这个正语、正业、正命这边来，所以他就是有止恶行善的意义，所以他就是谈，他比较着重在谈戒学。不过这个正精进如果我们有的话，因为他是止恶行善才叫做正精进，你看到他的定义是离恶向善啊，才叫做正精进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正精进，我很精进的在打 game， 那个不叫精进啦哈，因为那个没有离恶嘛，那个不叫正精进。所以正精进它是有离恶的， 向善的力量才叫做精进啊。那所以我们在正精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脱离很多杂染的。那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他会以自他和乐，就是跟别人相处，如果他真的精进的话呢，他是会止息自己的恶习气啊，然后行善。那在内心方面呢，他会净化自己的烦恼。所以正精进它是跨两边呐、待会我们会八正道有一个图，我待会会在下面会给大家看啊。那正精进这个精进呢，它的角色呢是很特别的，它对前面来说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正命，那这个就是戒学，这个就是戒学。那如果它往后呢？那这个就是自他和乐啦，我们跟别人人际关系的时候呢，这个正精进放在正语、正业、正命，就是自他和乐。那如果是 放在正念、正定呢，就是什么？净化自心，就是内心净化。那所以精进呢，如果是我们对于内心来说，就是修定、修慧。那对于人际关系来说，就是我们要有正语、正业、正命。这样 OK 吗？这个就是八正道的一体的整体性的一个意义啊。好，所以正精进呢，在阿含经它有很多角色的。第一个就是它把它放在戒学啊，就正精进呢，它有时把它 combine 在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它是一起的。那有时它会放在定学啊，就是正念正定的时候，它正精进有时会摆在修定跟修慧这个地方。有时候说正精进是通三学，有没有啊？戒定慧都需要。所以正精进有时候大家你往下看那个表哈，有时它放在上面，有时放在下面啊，都可以啊。正精进比较特别。好，再来正念跟正定呢？正念就是萨底呢，就是念念不忘。正见的内容，这个叫做一词不忘啊。那正定的话，就是细念不忘之后呢，它会得到一心啊，就是三摩地啊，那它就是称为正定啊。那这个正定也是很特别的，在阿毗达摩哈这个八圣道，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八圣道吗？为什么？为什么它叫圣道之性，它不叫凡道之性，通向圣道？还有呢？啊？为什么它叫圣道？八圣道？那你们没有想过的？圣人所走过的道路，你说是通往圣道嘛？哈，通向圣道，通向圣流。还有吗？阿毗达摩哈，他除了这一种就是刚刚你们所讲的这个定义之外，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是阿含经也看得到的，就是他是圣人才有的正道，叫做八圣道。所以凡夫是没有的，所以他叫做八圣道，是圣人才有的。我们现在学的八正道是相似的而已。因为我们是很多杂染夹着在修的，所以它不是纯粹的圣道，我们是一半圣半凡这样子哈，一半一半。那如果是纯粹是八圣道的话，它是圣人所学。所以我们待会往下看哈，阿含经有提到这个正定呢，这个角色也是很特别的。这个正定，你看这里的定哈，它只是讲一心，对不对？一心就是三摩地，一心不乱。或者是叫做心一精性，这里的正定呢，它的内容就是凡夫的，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但是待会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呢，那个正定哈、它就是圣人的正定。圣人的正定的话呢，它就是正阿罗汉，它是这样的哦，它是正阿罗汉才叫做八正道圆满的，到阿罗汉就是八正道圆满。所以在阿毗达摩哈，他有时候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 七觉知跟八正道呢，在阿毗达摩它的定义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叫七觉知？为什么叫七觉知？啊，七种觉悟的条件，对不对啊？那所以呢，阿毗达摩有一系呢，他就认为说，这个觉就是正悟的意思。所以有一些阿毗达摩就把见道呢，就称为就是在见道的时候，七觉知就会圆满。那在修道位的时候，见道过后是出果，对不对？出果一直到四果阿罗汉。那这一个地方是修道位。那修什么道呢？对，这个地方就是修八正道。八正道。所以在阿毗达摩呢，有一些系统呢，他们就认为见道是修七觉知，修道呢是修八正道。所以我们待会看到一部经，他会说得正定呢就是正阿罗汉果，得正定的时候正阿罗汉果，这样的。那这个是把八正道呢，他把它形容为圣人所修的。那凡夫所修的有没有八正道？有没有？有，但是他可能就是相似的，不是纯粹就是很圆满的八正道，就是还有杂染很多烦恼。但是如果等他断惑过后呢，见道见法过后呢，这里的八正道就是清净的，没有我执的八正道。那这一种八正道阿含经也有，前面的这种也有，两种都有啊。所以我们待会看内容，大家就会知道。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同学问我说，这个正定有时候为什么把它配在这个无漏慧啊，就是得解脱哈，这个正定为什么配在解脱？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是在阿含经，它是正果的意思。这个正定，它就是圆满它的修道了，它正四果，所以它的定呢，有时候是跟无漏慧是等同一起看的。那有时候这个定呢，它是修学的过程，那它可能就是前阶段的，就是三摩地而已。那我们要得到智慧，还要修真上慧学，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它有不同的角色哈，有时。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所以八正道跟五根五力呢，其实它也是一致的啊。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七章啊也有提到，就是不管是在家出家，那修八正道或五根五力都一样。如果我们觉得八个很多，那就修五根五力。那如果五根五力也觉得很多，那修什么？三学。那如果觉得三学很多呢？如果觉得三个也很多呢？继续轮回咯，这么简单。佛也救不了我们的了。对不对？那所以第一个呢，如果是五根五力来说，这个就是性啊。所以正见跟正思维，他会，我们如果说我们学佛过后有正见正思维，其实我们对于三宝佛法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的。我们不会因为挫折或者是不顺利啊，或者是种种的苦改变我们的信心，这个才叫做有正见的佛教徒。有一些人他遇到人事问题，跟别人相处的问题，或者跟家人相处的问题，那他可能呢就是会对佛法失去信心啊，失去信心。那这一种就不代表他有正见，想了解吗？啊，所以有正见的人其实他的那个性啊会越来越明亮，他那个信心哦，对三宝信心他会越来越明亮，他会越来越恭敬法，越来越恭敬三宝啊。那如果说我们学佛法有了正见呢，不懂得恭敬三宝，对三宝信心越来越随便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信心没有越来越明亮。大家知道吗？在经典，这个信呢，他把它譬喻为什么？摩尼宝珠、清水珠，就是我们的水哈，我们的心很浊，那这个清水珠放下去会怎么样呢？水会清，那渣会浊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的信心不强的话，心还是很多烦恼习气在干扰我们的。 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啊、有学了很多方法，学了很多经论，认为自己、也觉得学得不错，有正见，有正思维，但是奇怪那个信心很弱呢。我们对于法或者对于身宝，对于法宝的那一种清净的心并不很明亮，那这个就代表其实我们两个没有平衡，就是知识跟我们的实践没有平衡，这个其实我们是要留意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佛学院教书这么长时间，我也有发现有一些人他的知识越来越高了，但是你叫他去修禅定他越来越害怕了，真的啊，他越来越害怕，他一直要躲避那一种禅修啊念佛的那一种行门，他很害怕，因为他觉得有正见就好了，但是他其实不知道有正见的人或者是有般若智慧的人，他更会想去想尽办法让自己去补充不足的地方，这样才对嘛。即使我今生得不到进行定出禅，我也要去培养资粮啊波罗蜜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哎，我试了几次都没有什么光都没有，只有看到那个那个什么就是看到自己的习气而已，或者是起很大烦恼而已。那这个其实我们对于正见产生性并没有建立得很好啊。所以即使我们今生我们修学戒定慧的成效很浅很淡，但是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正见，就是我今生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这一种资粮的波罗蜜呢，它不会留白的啦，它只要我们有去做呢，它就是有累积波罗蜜的啊。那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它就是不会。那如果我们学佛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明亮，它是有正见引导的信心，那这一种信心就是我们八正道所讲的要有正见，这种信心它就会越来越明亮啊。我在恐惧无助的时候呢，这一种信心会帮助我度过很多困难，对三宝不会推失信心啊。好，那精进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了哈，所以我就不说。所以五根五力的这个信进念定慧，最后的这个慧呢，就是属于无漏慧啊。最后这个啊，那就是属于无漏慧，无漏的智慧就是见道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八正道的修学次第跟其他很多的法都可以结合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他八正道就是闻思修正啊，那在佛法概论第17章啊也有提到啊，就是这样子配对。那再来八正道跟戒定慧也没有冲突啊，戒定慧跟解脱也没有冲突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不用多说了啊。那大家如果想要详细的说明，去看我的那个 PDF 的讲义啊，那里面都有。好，再来的话就是八正道呢，这个图表后面看得清楚吗？可以哈。这个图表呢是也是在第17章提到的。八正道呢它是整体性的啊，我们不可以就是把它切为八个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它是整体的东西啊，它是整体的一个行法。所以八正道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知行合一，如果我们被别人讲到说你知行不合一，我们会不会难过啊？会，对不对？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知行不合一，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知行合一呢是八正道的了，就是了解啊正道。那行呢就是我们的实践，所以八正道它是搭配知行的。所以虽然是我们在实践的时候会表达语业身业啊，或者是修学禅定等等，但是我们在培养知见的时候算不算修行啊？请问大家算不算？算，算的。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也是算修行的。那如果是我们不听闻佛法，我们听闻不好的法，会不会让我们产生恶的行为？会。所以听闻正法当然它也是属于行的，它两者是不可以分开啊。 所以这个是知行合一。再来，我们有了知见啊，有了种种的志向，我们说我们要有种种佛教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就是修学后面的这个正语一直到真定，是我们佛弟子的工作啊。所以就是志向跟工作，它也是搭配的。如果我们只有志向没有工作是什么呢？空有口号没有行为，那这个就是志向跟工作没有合一。那如果两个要合一的话，一定要搭配啊。那再来八正道呢，蓝色这个啊，八正道它不是只有自己解脱而已的，所以八正道它修正念跟正定呢，就是我们身心清净，有没有？我们身心清净，那身心清净呢，我们还要八正道里头还有兼顾自他和乐。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自己修解脱道都好了，其他人士你不要来烦我了啊。其实你慢慢深刻的去了解八正道，他不可能会忽略这一块的自他和乐的这一块，是我们目前能力做不到而已啊。那八正道其实它是很圆满，所以我们看佛陀时代的阿罗汉呢，他们都是除了自己解脱以外，他还要去带心学，有没有？带后学。你看像舍利弗、目犍连，他们还是培养很多初学的比丘啊，培养他们。那我们如果在僧团，在我们佛教的团体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以为八正道就是解脱道，就是自己清净就好，这个是不太完整的，了解八正道是不太完整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好好的读导师的佛法概论啊，我们会收获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大家好好的去理解它，嗯。那这个是以前我们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有归纳过的啊，简单复习一下，就是八正道它可以统摄所有三十七道品啊。那正见呢，当然就包括了四念处啊、责法觉知、慧根、慧力、性根、性力啊，它包括的内容蛮广的。正见大家也许会觉得，哎，四念处不是放在正念比较合理吗？对不对哈？但是很奇怪哦，在阿毗达摩他认为四念处呢是慧心所在运作的，它是跟智慧相应的。四念处它不是纯粹修定的，它是身受心法嘛，它那个法就是有三十七道品，所以四念处呢它是慧为引导的。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其实它可以统摄所有三十七道品。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部阿含经啊，189中阿含的圣道经。那这一部经就提到八正道呢，它是有次第性的，正见能生正智啊，就是正思维。有了正思维，我们会自然的会产生正当的语言啊，乃至最后正念能生正定。这个是中阿含这一部经所讲的，它是一定是次第生啊。那如果是我们第一个没有的话啊，通常后面的七个是很难生的啊。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多都理解啊。啊，接下来就是在这一部圣道经有这样子的一句话，那我也思考蛮久的，就是圣道经提到说，贤圣弟子如是心得正定，顿净贪嗔痴。他是顿净哦，顿净的意思就是一下子全部断完，叫顿净贪嗔痴。那第二段，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也是顿知什么呢？生死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个是谁讲的啊？阿罗汉。阿罗汉才讲这句话的。那这一种圣者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可能正定圆满的时候呢，因为很多阿含经讲正定都是讲什么禅啊？第几禅？正定啊是讲第几禅啊？初禅到四禅。对了，阿含经很多经典都说正定就是初禅到四禅， 初产到四产就叫镇定，但是一般我们得初产到四产会顿断贪嗔痴吗？会吗？没有的，他得定就得定了，贪嗔痴还是很重的，对不对啊？那但是为什么这一部经会这样讲呢？就是可能这一类圣者呢，他是可能是会解脱阿罗汉，我在想，可能他是会解脱阿罗汉，就是他一直见道过后一直在修圣道，他的正定都还没有完全具备，那一直要到正阿罗汉的时候呢，他的正定才具备，具备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立刻就断尽贪嗔痴，他就成四果阿罗汉。所以我觉得这一种也许就是会解脱阿罗汉的表现啊。但是如果是具解脱阿罗汉的话呢，他正道的时候他可能就具备了四禅八定了啊。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前面具备了种种定，但是他在正阿罗汉的时候他在起四禅正阿罗汉也有可能。因为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一个叫做立根，一个叫做顿根，你们知道吗？舍利弗他是见道的时候呢，他是用四禅见道的。那目犍连呢，他是用无色定来见道。那无色定的话呢，他是属于慧落定强，所以呢，阿毗达摩说这一种是属于顿入的，就是比较顿的，因为他的定很强，慧很弱。但是舍利弗呢，他是以四禅定慧均等见道的话，他是属于立根。那佛陀是哪一个？是用四禅还是用四无色？佛陀啊？啊？四禅啊？你们不确定的啊？佛陀是用什么正见道的？用什么成佛的？全部都用四禅。全部都用四禅，佛陀啊，见道用四禅，修道一直到成佛都是用四禅为基础，他没有用无色定的。但是佛陀知不知道无色定啊？知道，也知道灭尽定，对不对？但他也修过，但是他就是正道的时候呢，他以初禅比如说他以第四禅进入第四禅，然后他初定过后呢，他就观察明色，然后破除贪嗔痴，那以四禅为基础的这个就叫立根。因为四禅的境界是定慧均等，那如果是你以无色定为断烦恼的基础，那个就叫顿根，比较一定太强了这样，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这一部经有很多种解读，不过我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就是这个正定呢，在八正道里头它的解释有时候是放在圣人的角度的，有时候是放在凡夫的角度，所以这个镇定的角色也是蛮特殊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再来我们看菩萨行的历程。那导师在第十九章刚刚净照法师跟大家说过了，对不对？第十九章菩萨行佛法概论的第十九章你们上过了吗？对不对？净照法师的你们很多人没有点头是没有来听，是不是？是吗？没有点头的是没有来听嘛？哦，没有来听，你们偏心哦。那净照法师他是有解释第十九章，那我现在是给他摘要啦，所以你看几页呢就讲完了，看几个 page 就可以看完。那菩萨行在佛法概论呢，那就是最受争议的一章。因为应顺导师他佛法概论虽然是介绍阿含经，但是他在第十九章这个大乘的三心跟六度呢，六度阿含经还有，但是大乘三心是阿含经没有的，所以应顺导师在这一章引用般若经，引用般若经的三心，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这三心。所以有一些人评论导师的佛法概论呢不纯，有了大乘的思想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无妨，我自己读了佛教史我觉得无妨的。为什么？因为般若经它也没有离开阿含的，只是可能他们的结集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含有一点不同，有没有？因为现在看到的阿含是一些部派的传承嘛，但是可能是 大圣经他们传承的阿伽玛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没有传承过来也说不定、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学习、啊、所以菩萨行它是以六度为方法，那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所以在整个修道的过程也是这个三心的推移、啊、所以这三心是蛮重要的，而且也不容易、啊、第一个就是信愿、啊、就是大菩提愿，再来是慈悲，再来是智慧、啊、任何一个我们做得到都是不可思议的了，大家有没有觉得 啊在佛法来说，一般我们说诶我们读经论听闻佛法是偏重哪一个，这三心偏重哪一个啊？智慧。所以有一些人觉得说哎，我读很多经论、哦、我应该是智真上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出家人、哦、我到过很多地方，真正就是很护持道场的、哦、你知道是哪一类人吗？信愿，对，信愿真上的人是最护持道场的，真的，他没有吃也要让师父吃，也要让道场干净，真的。反而自称自己自真上的人、哦、最懒惰的最少事少业的就是所谓自真上，大家承认吗？嗯，有些人不承认的，对。那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学佛一路走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就是偏重的情况、哦、那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有时候经常要提醒自己，要让自己这三心要平衡、啊、如果我们太过理智思辨呢，要平衡一下信愿跟慈悲，那太过于烂慈悲、啊、或者是只有纯信心，这种没有智慧的话也会成为盲修瞎练，对不对、啊、让佛教受伤、啊、所以真正智慧还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够忽视其他的啊、所以其实这三心是在菩萨行来说它是最重要、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这里有分成第十九章的佛法概论有分成五个次第，菩萨修行有五个次第，第一个就是发菩提愿，就是心愿、啊、就是发菩提心，那导师配对八正道呢，他说就是正见跟正智、啊、正见跟正思维，不过导师有强调八正道是不谈慈悲的，八正道没有慈悲的项目、啊、所以有一些人说诶我修八正道不一定要修慈悲啊，其实这个也是偏重啦、啊、它不是完全没有、啊、第二个次第呢就是修大悲行，那大悲行呢不是说诶我去发放啊放生，这个叫大悲行，这个也是，但是是少数，它不是全部，真正的大悲行是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还要呢兼学什么呢，禅定跟智慧，这个是整个大悲行就是修六度，整个大悲行就是修六度、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诶持戒不是只是自己持戒吗，为什么是大悲行？ Why？ 为什么持戒为什么是大悲行哦、不会侵犯别人，还有呢、哦、就会利他、哦、还有吗？持戒为什么是慈悲行？慈心，这么安静的，那在我刚刚在八正道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讲，早期的戒呢其实它不是戒条，我们要记着八正道的戒学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早期佛陀时代的戒学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这种正语、正业、正命啊，就是跟人相处啦，那有什么观念呢，就是自他和乐的观念，那自他和乐呢就是慈悲啦、啊、我不要出口伤人，我即使有问题或者是说诶我想诶激发大家的思维，但是我们讲话的语气可以是柔和的嘛，对不对？可以是有那个嘛，有风度的嘛，对不对？ 同样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语言来伤害别人，也可以用语言来提升别人，对不对？所以在佛法的修学早期的观念呢，它八正道就可以涵盖全部了。八正道正语它就可以涵盖戒学，正语正业正命。所以我们一般人学佛会落入了一些后来的定义，其实早期它都是八正道可以涵盖全部。那这个是六度，那就是大悲心。好，再来第三，那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智慧，就是般若的实证呢，主要就是当我们修菩萨道，那修学这种大悲心的波罗蜜越来越充足了，那就会慢慢由广而略，就是转向于自心的净化，那修定发慧，那这个就是能够证空寂的道理。空寂理就是空性，就是般若的实证。那第四呢，就是如果证的这个般若慧呢，就是无生法忍之后呢，他就是要修学这个广大行方便道，就是成熟有情跟庄严国土。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导师有比对声闻，他说就是略尽声闻的随缘教化，随缘教化。但是菩萨他能够怎么样呢？他能够四度一切众生，还有呢庄严一切国土。那这个是菩萨比阿罗汉更伟大的地方啊。好，再来最后究竟菩提，那这个就是成佛。那成佛呢，其实他也是这三个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个的圆满啊，那也就是依人生也可以成佛啊，这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那最后就是这个图表，就是我把所有八正道的种类呢跟它有关的啊，那收设为这个图表。这个有一点小哈，有点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在家行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在家行。那在家行呢，如果我们要配对八正道的话呢，就是信戒思闻慧啊，就是在行八正道，可以吗？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是在家出家啊，所修的共解脱行，修八正道也可以，或者修五根五力啊，就是信、静、念、定、慧，它也是跟八正道呼应的。再来。就是如果我们要配对闻思修，那八正道正见就是闻，中间就是思啊，所以这个思它不是只有思考啊，我们刚刚有提过哈，这个思佛法讲的思慧呢，它包括思维跟实践啊这两者，那再来修就是修定啊，那才能得慧。好，八正道也可以配对三学啊，这个比较简单。最后是菩萨行，那菩萨行就是三心跟六度，那菩提愿就是信愿，大悲行就是修六度，那修定发慧呢就是修禅定度跟般若度，那最后就是证的智慧。那黄色这个地方是声闻所没有的，就是方便道，就是眼土熟生最后成佛，眼土熟生跟最后成佛。好，那我们的八正道大概介绍到这里。 OK， 那我现在要考考大家，不可以看笔记哈。我们说我们要行中道的德行，那中道的德行如果从我们内心的善心所培养的话，那八个心所要先培养。第一个是什么心所？八个，哪八个？无贪、无嗔、无痴、无，不是无惭哦，惭呐哈，惭呢？愧、精进、不放欲、信心。OK， 好，这八个很容易记，对不对？那八正道呢？就是以在家人来说。它也是可以实践的，对不对？ 那在家的法呢，就是什么呢？信、戒、思、文、会，对不对？要看的啦。那其实我觉得哈，大家因为这一个呢，我今天讲的这个八正道呢，它是不是只有这八个名词的？所以我刚刚叫大家把那个我们的善心所背起来哈，其实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八正道就是八个，对不对？一直到正定，正见到正定。但是我们在修正见的时候啊，其实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听了很多中观唯识啊佛法过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的正见已经很稳定的、很稳固的，请举手。没有啊？会问问题吗？你是担心怎么呢？就是我们的政见哦，其实是每个人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政见就是政见，就是已经具足了吗？它很抽象啊，太过抽象了。你说你有政见，你读了社论说你有政见，你读了大智度论你说你有政见，你读了中论你说有政见，啊，以哪一个为准啊？隆隆都是政见，是吗？很难评论。所以我要大家把那个八个心所背起来，就是因为它是政见表现出来的八种行为。因为我们的政见的概念太抽象了，如果你没有这个道德的表现的话，没有道德的行为，那道德的行为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八个心所，八种心所，无贪、无嗔、无痴，还有呢，惭愧、精进、不放逸、信，对，不放逸，还有信心。这八个心所，如果我们把它记在生活上，这个就是我们道德的培养。那这个道德的培养呢，其实导师的书里面有说，这个其实就是正见的表现。我们比如说，我们待会吃饭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很丰富的菜肴，我们会不会起贪心？不会，因为冷掉了啊。冷的这么好起贪心嘛，对不对？ OK， 如果说很好的， OK， 我们会起贪心。那我们在看到境界的时候我们起贪心，如果说我们有就是我们的正见呢提醒我们每天都要转起这一种善心所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是好吃的，但是我不要起贪心，它是好吃的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不要起贪心，那我们拿一点，那其他留给其他的人，不要说好吃的我就多拿一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吃，这个是最圆满。所以平常我们要让这一种行为呢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如果说好像觉得说这个不贪心，只有不贪吃吗？还有什么？只有不贪吃吗？这个无贪哦，不贪吃而已吗？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嘛，对不对？行住坐卧都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慢慢，对，我们很多生活都有，那所以我们可以八个如果没有一次可以做完呢，我们每天自己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看你要做哪一个，每天做一个心所，善心所。那我们做之后呢，觉得说每一次都有进步呢，检讨自己啊，表现出来之后呢，然后观察自己有没有提升。每次在这个八个心所在转起呢，我们的正见啊才会越来越怎么讲，不是强化，越来越坚固，不是，越来越具体啦，具体，具体就是它是一个转起善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正见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说你不够我变我叫做正见，不是哦，那个正见是不一定它是一个概念，它是 表现在身口意的善的行为。所以我们身口意如果有这个善心所，才有正见的展现、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所以我觉得 我读了这一次的佛法概论， 我获益蛮大的，就是这个地方它让这八个心所在生活上转起，那转起之后呢，慢慢让它就是越来越习惯，成为习惯，那慢慢其他的有了正见，那正思维其他就会前进了，这样可以吗、哦嗯、所以八正道呢，它不是只有概念的、啊、它是要转起我们的善心，让我们的道德行为越来越圆满。OK， 我们讲完了，大家有问题吗？有吗？正确的思想， 它也是一个正确的思想，但是佛法所讲的思想它不会纯粹概念，它不会存这些概念。所以你看正见、哦、有时候呢在阿含经他说正见就好像太阳就是早上的旭日东升，他说有了正见、哦、这个大地有什么他看得一清二楚，那这个不是概念呢，它是清清楚楚呢，清清楚楚的话它是能够让所有的善心所升起，这个才叫正见。如果我们的概念的培养没有让我们的善心可以转起，那个不叫正见。 OK、哦、哎，请。对他虽然也可以解释为正确的就是观念、哦、但是这一种佛法所讲的观念它不是形而上的，它是我们可以转起，就是改善我们的烦恼跟习气的这一种概念才叫做正见、啊、它会越来越让我们越来越清净的，这个才叫正见。而且它的动力是很强的，它是一直往圣道去的。所以第一个正见呢，它是八正道里面第一个，是最难建立的。因为你只要有了第一个，就好像那个我们玩那个叫什么骨牌啊，骨牌效应，你只要第一个打他，他接着后面就会跟着倒下去。正见是所有八正道里面最重要的，你有了第一个，后面全部都会实践的。所以这个正见它不是只有概念，不是只有概念、哦、好吧，我们时间超过了啦、哦、那个饭都冷掉了啦好，那这一次、哦、我们兰若在这里的课程很简短哈、哦，那下午就换圆坡法师了，所以我把这个佛法概论很精要的用两次给大家介绍啊，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互相增上啊。好，我们最后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